好人好事好文章，
请收听
听众文摘。
欢迎来到我们听众文摘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是唐姑娘，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期选读的文章呢，是汉中国2020年1月18日至1月24日第629期 B5 版汉文史的文章，题目是杰斐逊：美国民主自由的灯塔。文章作者梅焕。前言：东韩民众生对于未来惶惶不安，不知道该往何处去的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位智者，正确地指出了方向，并坚定地带领大家建立起可长可久的基业时，他就好像一个灯塔一样的伟人，而杰斐逊就是这个人。
因为杰斐逊的努力确认了美国自由民主的基本国策，让新的国家有了坚实发展的政治蓝图。杰斐逊是1743年至1826年是美国开国元勋中最具影响力者之一，他先后担任美国第一任国务卿、第二任副总统和第三任总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在独立宣言中的两个最伟大的原则，一是人人生而平等，再者是任何政府必须通过公民选举获得人民认可，这样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新起点。除了独立宣言之外，杰斐逊还起草了影响后世甚巨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后来被写入美国宪法，成为美国宪法的基石。杰斐逊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统之一，与华盛顿、林肯和罗斯福齐名。
博学多才的贵族，杰斐逊家族来自英国的威尔士，父亲是检察官，母亲是身世显赫的伦道夫家族，有苏格兰国王大卫一世的血统。杰斐逊从父亲那边继承了5000英亩的土地，他在弗吉尼亚州的故居蒙蒂切罗庄园是当时建筑的奇景。在担任总统之前，杰斐逊就赚了很多的钱，他是弗吉尼亚州当地最富有的贵族。杰斐逊兴趣广泛，博学多才，被公认为是美国开国元勋中极具聪明才智的一位。除了是作家和小提琴家，他还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古学家、农业学和建筑学家。1815年，他将自己收藏的图书卖了给国会，这个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基础。他制定的检索系统至今仍然采用。他是一个优秀的建筑家，他亲手设计并创办了弗吉尼亚州大学。关于杰斐逊的博学多才，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话说有一次，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宴请49位诺贝尔奖的得主时说，我觉得今晚白宫聚集了很多的天分和人类知识。撇开当年托马斯·杰斐逊独自在这里吃饭的时候不介，可见得肯尼迪是几咁敬佩杰斐逊的才能和广博的知识。
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独立宣言是美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所揭示的自由平等原则成为美国立国的基础，并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一直到今天持续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民主推动与发展。1776年7月4日，为了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和严苛税收， 北美洲13个英国殖民地的议会代表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大陆会议上正式通过了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合众国脱离英国而独立。每年的7月4日便被定为美国的独立日，亦即是美国重要的法定节日。每到这一日，全美各地都会举办盛大游行、放烟火等庆祝活动，表达人们对爱国热情和自由平等的精神。独立宣言首先阐明人人平等，具有追求幸福与自由的天赋权利。独立宣言讲，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辨自明的，人人被造平等和独立，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割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段话被认为是独立宣言全文的精髓之处，它为人权奠下基调，讲明人类具有平等和自由的天赋权利。此外，杰斐逊的独立宣言还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明确指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有权变更政府。独立宣言更指出，美国是奉创世主意志而建立的。这个宣言开篇就提到了神造化天地、主宰万物的创世主，人所有的争取都是依神赋予人的权利而进行的，人人生而平等，这是创世主赋予人们不可剥夺与生俱来的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保障天赋人权，人们才建立了政府。因此，人人生而平等作为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作为人们的信念和理想，一直被后人所传颂。从此以后，在美国历史的各国阶段，不论是废除奴隶制、禁止种族隔离，或是要提高妇女的地位等等，都会引用这一原则与理想。在独立宣言草案中亦明确反对奴隶制，但在大陆会议表决时并未成功，并未纳入正式宣言的内容，但仍成为1863年林肯废除奴隶制度的重要依据。
美国葡萄酒品鉴之父、多才多艺的杰斐逊当然有其他有趣的方面。杰斐逊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称号，就是所谓的美国葡萄酒品鉴之父。他之所以有这个称号，是因为杰斐逊对欧洲葡萄酒非常喜爱，同时他亦都是将欧洲葡萄酒带入美国的人。杰斐逊非常鼓励美国人喝葡萄酒，因为比起烈性的威士忌，葡萄酒对人的健康没什么危害，甚至适量饮用还有很多好处。他曾经说，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葡萄酒卖得便宜而到处是酒鬼。葡萄酒是对付威士忌这类祸害民众的烈性酒唯一的解药，所以他希望葡萄酒在美国能够卖得便宜一点，这样才能够所有人都喝得起葡萄酒。
捍卫新闻自由的正义之士。有一次，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洪保尔特去拜访杰斐逊时，在杰斐逊的书房里面看到一张报纸，上面满是对杰斐逊的攻击、辱骂之词。巴伦拿起张报纸，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让这些谣言泛滥？为什么不取消现在的报纸？至少也应该重罚编辑，把这个家伙投进监狱。杰斐逊微笑地回答，把报纸装到你的口袋里面吧。巴伦，如果有人对我们的自由的现实 同新闻自由有怀疑，你可以拿出这张报纸，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哪里见到的。杰斐逊对捍卫新闻自由有其不可动摇的坚持。
谦卑的绅士。有一日，杰斐逊和他的孙子揸着两马车出去，在路上他们碰到一个陌生的奴隶，脱了帽向他们鞠躬行礼。杰斐逊恭敬地脱帽还礼，但是他的孙子忙着同其他人讲说话，冇理会呢个奴隶。杰斐逊立刻严肃对孙子讲：托马斯，难道你允许一个奴隶比你更有绅士风度吗？不仅是言教，杰斐逊的谦卑更是体现在自身的身教当中。杰斐逊是一个时代的开创者。当年杰斐逊抛下了富裕的物质生活和幸福的家庭，冒着一旦失败就会成为叛国者而被绞死的风险，去面对英国这个军事力量。杰斐逊更舍弃世俗的利益，写出了荡气回肠的独立宣言，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被平等创造的，造物主赋予了人们一些不可被剥夺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建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应该是由被管辖者同意授予的。杰斐逊可以说是美国建国精神的主要灵魂。终其一生，他都致力于人们对神赋予权力的坚信，并为之奋斗的勇气，以及传递人类的普世价值，就是自由平等。它可以说是美国自由民主的灯塔。文章至此告一段落。
正在人海，你我非不怕，会畏惧这样下去怎办？但是人生到了这一晚，更怕未表白内心呼喊。
站在前方，勇气驱不散，却信越怕命运更暗淡。
是谁想要看穿荒诞，
却会在催泪下睁开眼。
一起沮丧，一起的惨，一起尽管不安，却不孤单，对吗？
一起沮丧，
手残，
一起为应得的放胆争取盼望。
任暴雨下，志向未倒下，雨伞是一朵朵的花，不枯也不散。啦啦啦啦。为着明天，要记得今晚，你我用镇定面对忧患。
若是人生错过这一晚，怕再没机会任意呼喊。
一起沮丧，
争取盼望。
安，却不孤单，对吗？
一起举手，
一起举手，
举起手，
举起手，
一起为应得的放胆争取盼望。任暴雨下，志向未倒下，雨伞是一朵朵的花。
好事好文章，
请收听
听众文集。
又到了我们听众文集的另一部分，今次同大家选读的文章是《汉中国》第629期 B 四版另一篇文章，题目是《不明生之道，三国谁衰亡》，作者是魏纯，声音演绎低域。前言：深具史眼的屠失预言，晋国、中山国和西周将衰亡，并且应验了。三国衰亡的原因值得今人借鉴。晋国的太史屠失心明眼准，体相精稳，但是守口如瓶，经常沉默寡言。这位晋国太史屠失早已看到晋国混乱，知道晋公骄奢不讲求道义，因此他就携带晋国的法典回到周朝所在地居住。有一日，周威公即是周威王专门找到他，他躲避不过，只有应对。周威公召见他，问道：如今天下的国家很多，哪个国家会首先灭亡？他沉默良久，周威公又问多一次，他答道：晋国先亡。周威公问何以见得，他又说了：我不敢坦白地向晋国公进谏，我只暗示晋公有些是上天所表现的奇异现象，譬如日月星辰的运行都不合轨道。他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又暗示他，朝廷的人士多不适当，百姓十分怨恨，晋公仍然不重视，还说这些对我国有什么损伤。我在暗示他，邻国不服我们，贤良的人都不来帮助我朝了。他却说：这对我晋国未见得有什么损害。这个是他不明白国家能生存和灭亡的道理，所以我说晋国先亡。过了三年，晋国果然灭亡了。周威公又召见了屠失，再问哪一国会接着亡？屠失答道：中山国。周威公问他是什么缘故，他解释：天生人，要是人有分别，有分别是人的义理，亦都是人所以异于禽兽的地方，如此君臣上下的关系才能够建立， 可是中山国的君臣是拿白天当作黑夜，黑夜继续白天的事情，男女生活浪漫猥琐，日夜荒淫，从无止息之事。他们荒淫纷乱，从事喜乐，现在歌声都好悲哀，而国君却不知道这些坏事情，这个就是亡国之兆啊。所以我说下一个是中山国。过了两年，中山国灭了，周威公又再召见屠失，问道：此后哪一国又会跟着灭亡呢？晋国的太史屠失不回答，周威公继续追问下去，他才说是贵国。周威公因而恐慌，召请国内年长有道之士，除去苛令39项，再将这些施政情形告诉屠失。屠失说，即使是这样做，亦都只能够到你为止。周威公死后9个月无法安葬，周朝就分裂为二。请参阅《吕氏春秋》卷16，《先识鉴说远卷13，《权谋篇》。诗曰：威公召相问，屠失感神伤。不明生死道，三国谁衰亡。文章至此结束，多谢大家收听，再会，
拜拜。